各位啊，最好留一个住址或者是一个电话号码，因为我们这个随时有什么变更的时候啊，可以打个电话呀、啊，或者写个通知啊，啊，这样子比较方便一点。否则的话呀，空跑也不好。另外，我是一个预告的一个性质，一件事情啊，还没有成熟，就是我们今年呢要做清明法会，由我们喜晨法师啊回来主持。喜晨法师啊，金山法师，那香港的法师啊，回来做清明法会，大概做七天，拜梁皇忏，放焰口。好像最后一天呢是清明节这一天圆满，计划是这样。那么还有我要到香港去啊，跟他研究，确定了之后才可以。那么这个问题我预报一下。如果你们有这个做清明的这个做清明报恩法会的呀，可以来参加啊。如果要是做的话，那么我回来开始讲经的时候，我们再正式的这个宣布。这一节文呢，刚才读的这个文呢，应就是文殊菩萨讲给弥勒菩萨听的，那么也就是他过去所见到的古佛，就是日月灯明佛，这一些个程序与现在释迦牟尼佛眉间放光啊情况一样，那么所以啊做一个比例，文殊师利菩萨根据这个《放波经》里边讲啊，他是诸佛之师。文殊啊是智慧，是妙德，是大智文殊，又具妙德。我想一个智啊，一个德呀，这两个字啊，我们不要想象这个菩萨这个人，就是他这两个字啊，当然是为诸佛之师啊，应该是没问题的。文殊菩萨也经常到我们娑婆世界来。你比如说显首宗的开宗的祖师啊，杜顺禅师，唐朝的，他就说了四句话：游子慢波波，台山离土坡，文殊知这个，何处觅弥陀？那么就说是啊，参方的游子的这个参学的人呢，到处拜，啊，很辛苦的，很奔波的，到天台山呢，一步一拜，台山呢，文殊菩萨在天台山嘛，一步一拜的说台山离土坡，拜什么呢？拜土，拜这个一个凳一个凳往上拜。那么到天台山总是求见文殊菩萨了，他说文殊知这个，文殊菩萨就是这个，你哪里去还找弥陀？所以后来啊，就是把这个杜顺禅师啊认定是文殊菩萨的化身，文殊菩萨的化身。你比如说在宋朝，永明延寿禅师是净土宗的，当时啊在江浙两省啊，就是这个吴越，浙江叫做越，江苏叫做吴了， 吴越、黔东翼王，他们这个同辈的叫做黔叔。那么经常在这个路上啊，看这个长耳和尚，耳朵很长，你越拉它越长，一个老和尚。那么他就问这个永明延寿禅师，这个长耳和尚终究是个什么来历呢？他说这个长耳和尚啊，是定光古佛。这永明延寿禅师讲定光古佛了，那是很古很古的了，所以他赶快了就去拜这个长耳和尚。哎呀，他说你是定光古佛了，我要顶礼。他说哪个讲的？我是定光古佛了。他说永明延寿禅师讲的，弥陀摇舌呀，就是阿弥陀佛太多嘴呀。那么根据他这句话，说明永明延寿禅师是阿弥陀佛的化身。说我们11月17呀，是弥陀诞呢，就是永明延寿禅师的生日。所以这个佛菩萨呀，经常在我们这个世间上来度化，但是我们不知道。你比如说天台山果清寺风干禅师、寒山师德，这个大家都知道了。风干禅师做方丈，寒山师德嘛，是两个穷和尚在厨房里边帮忙的，做饭头、做火头、做菜头的这一类的，他们还真正没有服务，就是在里边捣蛋。那么地方官呢，姓吕，叫吕秋印，到这果清寺来见方丈，说你们这庙里有没有有道的高僧啊？他说有啊，现在在厨房里边呢，一个叫寒山，一个是师德，这两个人呢，一个是文殊，一个是普贤。文殊普贤两个人化身，化寒山师德，这个境界自有风干禅师知道，旁人不知道。那么他就赶快到厨房里去，去拜两个菩萨了，文殊普贤菩萨。哎呀，他说你们两个是大菩萨，我也给你们顶礼呀、啊！你是文殊普贤呢、啊？他说我们是菩萨，是哪个讲的？说方丈和尚讲的呀！哎，弥陀摇舌呀！他那个是阿弥陀佛，你都不拜，你拜菩萨干什么？你赶快回去拜阿弥陀佛。风干禅师那个方丈和尚是阿弥陀佛的化身。那么这个地方官就赶快回到方丈和尚那里去拜呀。方丈和尚已经断了气了，圆寂了，回头再拜两个菩萨，两个菩萨跑了。那么就说是啊，菩萨应寺，诸佛化身，他是默默的教化，不能叫你知道。如果叫你知道的话，他就不能存在。所以是啊，文殊菩萨为诸佛之师啊，他是智慧最高啊，他叫妙德，道德最高，那么应该是一切佛的师父。所以他所见到的都是过去久远久远的这个事情。日月灯明佛在前边的文里边讲啊，那么放光啊，打坐完了嘛，就说大乘经无量义，名字叫做无量义。大乘经与小乘经啊，本来在判教里边呢界限分得很清楚，因为我们经典的解记是后来给它分类的，有大乘经，有小乘经。佛陀当时说法的时间呢，没有本，没有经， 就是因病与药随机度妥。那么后来经过解记啊，把它相关的句子、相关的道理啊，集中到一起，啊，这个叫花眼部，这叫窝寒部，叫方等部、般若部、法华涅槃部。论这个教部来讲呢，有大乘有小乘，分类了嘛。如果论教相来讲呢，是大乘也是个乘，小乘也是个乘，啊，法无大小，应机在妙，药无贵贱。你不说这个药啊很贵啊，那不一定是你的病吗？就把你的病治好了。所以讲这个大乘与小乘啊，我们这个问题啊应该了解。所以大乘小乘问题还在我们的身份上，不是经有大乘小乘，那么看你这个深入经藏有多深，是智慧有深浅呢，那么业障有厚薄了。所以啊，说大乘经这个时间呢，这是讲这个日月灯明佛呀的事情。名无量义，这部经的名字叫做无量义。我想大梵的所有的经典都应该叫做无量义。他这一部经里面应该出生很多的道理，叫无量义。不过大乘经呢，那么他这个里边呢就指的华严经，就这个法华经。法华经啊是六方诸佛以及佛佛道同的最后集谈。你比如说华严经是大乘，我们就啊暂时把它譬如一个泉水。所以啊，无不从此法界流，所有的佛法呀都是从这个一心法界四理不二的道理啊流出去，流出去啊，然后分大乘小乘，就是一个泉水啊流出去啊，分河分湖啊，分江。但是啊，河呀、江啊、湖的水啊，到最后呢，都流到大海里去。这个大海呢，就比如《法华经》。所以，《法华经》的一位啊，也就等于具足了大小偏圆、玄石顿见的诸位。所以叫做无量义，叫菩萨法，佛所护念。叫菩萨法，你比如说华严经也是叫菩萨法，是真正对菩萨讲。二乘在座如聋要哑，凡夫更不能参加。但是他那个菩萨呢，都是41位法身大士，所以是断无明的菩萨，可以是究竟的菩萨。法华经的叫菩萨法呢，它是开权显实，开记显本，二乘啊都叫做菩萨了，将来二乘都受记做佛，不但叫菩萨，而且都是成佛了。那么这个菩萨的是从因到果而来的，华严经的菩萨呢完全就果地而说的。虽然讲他以万恒的因花庄严果德，但是他的听众啊是有41位法身大士，法身大士都是起码在别教初地以上、原教初住以上，应该是八相成道的资格了。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有句话讲啊，初发心是变成正觉， 出发心就成佛了。这个就说的这个别地出住，原教出住的刚刚破无明，八相成道了。你比如说龙女啊，文殊菩萨的徒弟，在龙宫啊度一个女孩子龙女，八九岁啊就成佛了啊。所以是清净妙法身，赞言应一切。清净妙法身呢，就是赞言应一切，就是包括三身呢，那就是刚刚一成道，刚刚一破无明，那就是佛的境界。所以是这个两个经的菩萨不同。花眼经的菩萨那就是来路太深厚了，法华经的菩萨呢是从这个二乘，从罗汉，从凡夫，他给你受记，到了法华会上啊，因为在二乘，在花眼经听不懂，在窝罕经啊开悟断见色烦恼出三界，那么到方等会上又维摩居士又喝斥啊，到般若会上嘛才了解一切都是佛法，那么到法华会上啊成了真正菩萨。说叫菩萨法，佛所护念。这个法华经啊是佛陀念念不忘的，而且他时时刻刻的呀拥护他。法经里讲实相，他以实相为体呀，这部经的这个体呀是诸法实相。诸法实相，什么叫做实相呢？实相无相，没有生死相，无不相，没有涅槃相，不能说它是生死，也不能说它是涅槃。所以实相非生死相，非涅槃相，那么最后就是生死就是涅槃，烦恼就是菩提。所以这个境界是佛所护念的，是佛的境界，是菩萨的境界。说是经已，寄于大众，解家福座，入以无量益处三昧。日月灯明佛呀，把《法华经》就是无量益处，无量益经，这个就是《法华经》啊。说完了，就在大众的会下没有散，马上他就解家福座。家福座呀，这是我们打坐的、参禅的一个盘腿子的一个名称，有单家福，有双家福。单家福呢，那就是啊，左脚啊放到右脚上，这就是单家福。双家福，你再把右脚翻上来放到左脚上。你像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那个坐像啊，他两个腿啊都是这么子别起来。这个有什么好处呢？能够使令你的心身都定下去。但是腿子不好啊就不能定了，痛得不得了啊，你怎么定得住啊？如果腿子好的话呀，那真舒服，那就使令你这个身心呢都定住，所以叫家福座。所以在经里边讲啊，天魔外道啊，看见你不论你是修行没有修行，如果你这腿子打上家福座呀，他看见都恐怖，都害怕。入于无量益处三昧，这个三昧啊也是无量益处。三昧啊叫做调之定，调之定呢就是我们这个心呢是不直的，所以佛教里再三要求佛弟子啊讲直心是道场，心要直要诚，诚在灵嘛。如果你对于佛要不直啊，中间你要拐弯抹角啊，那就涅槃路远。所以我们老也不能成佛呀，感觉佛道长远呢，就是因为你拐弯抹角，不知道你拐到哪里去了。那么拐了走错了又回来，回来又走，那么 统统走错路，没有走到正道，所以没有啊拔正道中行，没有走到这个正道上去，没有走到正道上去啊，你就正到涅槃的时间太久远了。如果你的心要直，涅槃的路就很近。所以这个三昧啊，就是叫你把你的心给你调直了，不要弯曲。无量益处三昧呢，就是说明他这个三昧啊，就是在定中而照，所以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，寂照不二，就是子而观，观而子，子观一字，就是无量益处三昧。你光能够子，但是你不能够照，这个不但是不能叫三昧，而且有危险。所以你打坐的时候啊，还是要心里边不动，心里边不动就叫做子寂，心里边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，这叫照，是观。你不能打坐的时候昏沉呢，我那一坐正好休息啊，东倒西歪的，这个就不叫做三昧了，那还不如倒着睡觉啊。那么就说是你心里边不动，但是对于这个万象啊历历明明的，这个两个境界很不容易。所以这两个境界如同车之两轮的，鸟之两翼啊，缺一不可。如果你光是这个万象深罗呀，照得很清楚啊，心里边动了，心里边不动，那么就糊涂了，这个就是等于偏了，说有定没有慧，或者有慧没有定。如果有定没有慧呢，这个是啊，不是定慧具足啊，一个狂慧，一个是这个寂灭定。所以无量益处三昧里边就是包裹呀，寂照不二，定慧不二，子观不二，身心不动。那么真正打坐的时候，打坐的时候当然身不动了，在子观里边讲啊，发八处，自己呀、啊、感觉身在动。我想你们在座的有打坐的，感觉身上在痒啊，那就是啊发八处的境界，你要控制不住啊，这个定啊就毁了。你身体并没有动，你心里边感觉我身体老动，一打坐马上就东倒西歪，心在动，身体没有动。所以我在某一个大学里边呢，跟他们讲演呢，有的学生跟我讲，他说我打坐怎么一打坐马上身体就动了，我说你身体没有动，心在动啊。他有的时候感觉身上发痒，哎呀，到处也痒，到处挠啊，实际也是这个心里边在痒，好像身上发痒一样。所以必须要身心不动，身心不动主要是我们还要控制心呢，如何降伏其心。你比如《金刚经》里讲了要降伏其心啊，降伏其心呢就是没有我相，没有人相，没有众生相，没有寿者相，起码要亡我，要没有我了，这个心就是不会动，因为有个我就有你就有他，起码要把我亡掉。我怎么亡呢？你要先了解你是谁。我到某一个佛学院呢去讲课，他们学生跟我们讲啊，他说打坐的时候啊，总感觉面前有一个很不清楚的一个黑漆漆的一个影子。睡觉的时候啊，那么总感觉一个人呢，把他搂得很紧很紧的，越念佛他越搂得紧，啊，越念咒搂得越紧，怎么办？ 我就联想到啊，念佛不灵，念咒不灵，毛病出在哪里呢？没有修观，你必须修空观，要不我也空了，你也空了，我空了你搂不住我了，你空了你也不能搂我，然后啊遇见这个境界，你再念佛再念咒啊才灵。说真正啊要把它观空，我也空，起码要没有我。你比如说我们睡觉的时候做梦，做梦你这个身体没有动啊，这个神识出去了，这个神识啊你还因为你有这个幻象还是我呀，你并没有说是把想象的身体丢掉了没有啊。那么就是再深入研究一点，但是我没有死过了，我怎么想象是这样子，也要死了，这个臭皮囊丢了，这个神识走了，他还因为有这么一个幻体，所以牛头马面呢可以啊，可以这个刺激他，或者是肉体上啊，这个肉体已经没有了，他还因为有个肉体，就是没有观空。如果我们要观空，把我也空了你也空了，那么你牛头马面也是空的，我也是空的，空与空啊应该没有关系。所以是遇见这个境界降服不住，就虽然是有咒啊有佛号啊，你没有内心中没有观空，所以进入空门呢是很重要的，起码要把自己观空。自己观空怎么观呢？你要先了解你是有情的，我们叫做有情啊，有情这两个字啊就是我，就是我了，我就是有情，有情就是我。那么有情用什么东西把它组成的呢？就是五蕴啊，这个十二处十八界，就是蕴处界。五蕴呢就是心理，十二处啊就是生理，十八界就是物理。那么根尘识可以这样子讲了，所以是色眼对色生识，就是二法生识。根尘识这个三种合起来生处，三法生处，二法生识，这个都是我们有情界的一个具体的说明。所以叫众生无尽，世界无尽，业果无尽，这是楞严经里讲三种无尽相续不断。那么你要了解你这个四大跟五蕴是没有体的，如果有体的话呢你不能断，烦恼不能断了。没有体说四大本空，五蕴非有。我们再详细一点，这个四大呀表明叫做四大，地水火风。地水火风是什么东西呢？地大就是你的瘀池，瘀池啊是不流通的啊，尸骨不化的，就是地大。水大就是贪心，火大就是嗔心，风大就是业障，业障风。这个四大就是这个地水火风贪嗔痴业，我们周身呢就是这个四种东西，好听一点叫四大，实际啊你就是贪愤嗔愤啊痴愤业愤，叫做四种等分，四种等分而组成的一个有情体。我想应该是可以空掉的，你不贪心水大没有了，你不嗔心火大没有了，你不愚痴地大没有了，业障不流转 风大没有了，这个叫做没有我了啊，是四大皆空。五蕴非有呢，五蕴里边就是色法，就是四大，受想行识就是精神系统，就是识，是我们佛教里讲这个心物合一的，也不是讲一元的。